好，那我们看第四题嘛，哈。那问题是，登地菩萨本身在根本定和后得位或后得智这两者有什么差异？好，那我们把那个差异先讲出来了，哈。那我们看格西回答：登地菩萨在根本定中以现证空性慧证悟空性。那现证空性慧呢，是一种限量。好，我今天用无分别心证的是限量，是无分别的意识，并非根识。登地菩萨除了根本定处于后得位时，根识呢就跟凡夫一样，无法了悟境上的细品无常。但是呢，意识能够了悟境上的细品无常，而且能够现证。那资粮道加行道的菩萨，就是以就凡夫来讲，就是以比量的方式的了悟细品无常跟空性，所以要到见到位才能够以限量现证空性。好，这样没问题。所以凡夫只能够用嘛，比量证的细品无常、出品的不特且如我、细品不特且如我，还有空性。好，没办法用现证，要到圣者位才能够现证。可以哈。那我们看第五题，性的位定是指眼识呢，或是指意识呢？是不是意识了悟，眼识就会了悟呢？好，回答。性的位定不一定是意识。当你专心于好听的声音时，眼识见到东西，可是呢，讲不出看到什么东西。此时眼识呢，就是性的位定。例如，眼识专注于好看的事物时，耳识无法分别听到什么。此时耳识呢，就是现而未定，这样了解吗？可以吗？例如说你就是说你在听音乐的时候，音乐很好听哦，可能是重金属的，蹦蹦砰砰哦，一大堆的哦。你在专注于蹦蹦砰那个音乐的时候呢，眼睛发生前面发生什么事，你好像有看的啦，也在显现，但是呢，你事后回忆不起来。所以对眼识来讲是现未定，现未定；对耳识来讲呢是限量，因为专注在音乐上。这是根识的限位定。那还有一种是什么？意识的限位定。意识的限位定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有画个人的图嘛，哈。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，然后透过眼根对焦，好，这眼根是一个镜头了，哈。当你对焦之后呢，就在我们的眼识，啊，产生一个相分，一个人的一个形象。那这个形象呢，必须要去了别，虽然是显现在眼识里面，可是还不晓得它叫人哦，也不晓得在黄色哦，什么什么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哦，所以到分别心才知道哦，又是分别心才知道，当你现这个人的时候，它现是一个形象哈，然后义工像哈，这干什么话？那主要是义工现了别了哈，就要到义工像的时候呢，才清楚说哦，我看到谁，对不对？我看到谁才知道啊？所以是从分别心，所以为什么诸法从为名言分案例？因为当你没到分别心的时候，你不晓得看到什么，不晓得听到什么，看到是看到，听到是听到，但不晓得啊。所以到分别心才知道说我看到什么，我听到什么。所以为什么说诸法是分别心案例呢？是这样，因为到分别心才知道的，根识呢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好。那有人说什么根识也会知道，那特别的状况，那是特别特别的状况才会知道，一般是不知道的。那你从眼识要到分别心，要一个过程，需要一个嘛？无分别的第六意识。多无分别心的第六意识呢，它也是一个影像，可是影像，可是因为呢，它时间太短了，它是一个闪就过，所以它时间是嘛？时边际刹那。一般我们讲一刹那是多久？嘿，这一坛子叫一刹那啦，一坛子叫一刹那来算，所以时边一刹那是一坛子的65分之1呀、啊。所以一坛子我们能够专注才能够听到一坛子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专注当下再除以65，变成时边一刹那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太短太微细了，所以我们没办法注意到。所以因为太短太微细呢，我们叫什么？我们就称为什么？我们叫现而未定，有显现但没有办法认识，所以这个心识呢是什么？现而未定心识，这是什么？意识的现而未定。 那一般呢我们讲一坛子的刹那，我们叫什么？城市刹那，能够把一件事情完成的最短时间叫城市刹那。哦，就一坛子可以就谈一个动作，就是一个城市啊，把一件事情完成了、啊。你说我可能不用，我用了，哦，就表示我在叫你嘛，对，那个就是一个在一件事情最短时间。啊，有人说用呼吸的、啊，或是呼吸感觉比刹那还长啊，哦，所以用一刹那一个坛子代表一个城市刹那。那随便一刹那，因为太短了，我们心是没那么细。所以呢，没办法证得。所以在五分别心的第六识呢，有一个现而未定识。那根是刚才讲的例子是吗？你专注在音乐，那虽然看到某些影像，但是没办法了知，事后没办法回忆，那叫眼识的现而未定。那讲意识的现而未定，就指这个。好，第六识五分别心一闪而过的这种现而未定，可以啊、哦。好，我们看六，请格西再解释体性一的意义。好。那体性有时候换成本质，那我感觉本质比较不好、哦、那回答，例如瓶子最初形成时就是无常的体性而形成，因此瓶子与无常体性是一。瓶子最初形成时就是由量识所了知，然后因此瓶子与所知，因量识所了知是所知的性相啊，所以瓶子与所知体性是一，但是瓶子最形成并不是以住者体性而成立，因此瓶子与住者体性是一。那这是从例子来看，但是还不够周全呐、啊、哈。我们上堂课有讲对不对？体性一要符合体性一的条件有两个，有哪两个？啊，体性一哦。嘿，然后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讲说啊，诸法哈，诸法，我们用大科判来说了哈。诸法有分啊两种，一个是什么？有关系的，这个法跟法之间有关系的啊、哦；一个是什么？没关系的。这是从小乘来说了哈。那从佛的角度，诸法有没有关系？随便两个法有没有关系？有。从佛的角度，每一个法跟可法之间哦都有关系哦，好、哦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有关系哦。但是这样以小乘的角度来讲，因为小乘是什么？是用自相，每个法都是个别个别的，不相关的这种角度来看。可是佛不是这样看，佛是看到每一个众生跟每个众生都有关系的。虽然说你是住在新庄，他住在嘛新店，好，但是这两个人呢一定有关系。但是我们从法上的体现来说，如果从房屋的体现角度来说了，他有时候是有关系，有时候没关系啊。好，那有关系呢又分两个了哈。好，我想一个是嘛体性一，好，一个是嘛体性一。那体性一的关系呢又分好、哦、这个就符合我们讲一个什么两个条件，一个什么两法同时存在了，对，好，同存好，那一法观待另一法而有好。那体性一又分第一类同体相属，对，这同体相属呢除了要两个法这个条件以外，还多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啊？嘿，对，要多第三个条件，两法相异。因为呢在体性里面呢会咪了什么有一，一就不是两法相异啦，它是瓶子，就是一个法，它是一，有瓶子跟瓶子。所以两法相异同体相属要分三个、哦、哪三个？第一个同义词，对，第二个总别，第三个一体两面，部分交集是另外一个、哦、所以同义词的请举例两个法是同义词的。好，例如所知跟尽，或所知跟有、哦、好，那总别呢、哦、同学跟旁边上的同学呢， 我想黄同学了哈，随便讲一个哈，因为黄同学属于班上同学其中一个。好，一体两面呢？是我们讲圣义地，对，先圣义地，因为圣义地是冠带世俗地而有。所以这三个呢，同义词总名一体两面都是同体相属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个两个法同时存在，而且呢，另一个法并冠带另外一个有。例如像说，没有所知就没有有，有所知就有，所以两个是互相冠带。那总别一样，没有班上同学就没有黄同学，那有黄同学就有班上同学，好，它是互相冠带，所以班上同学比较重要啦。当班同学都不见的时候，我们班级解散的时候，黄同学就不存在，在我们班级的黄同学就不存在，好，所以它是冠带后者。那呢，圣义地是冠带世俗地，世俗地的形成是以缘起的方式形成，就有圣义地，所以只要世俗地存在，圣义地就存在，世俗地不存在，圣义地就不存在，好，所以是后面比较重要。所以这三个类别呢，都有符合体性一跟同体相属的关系。那请举出一个一，瓶子跟瓶子，因为瓶子跟瓶子它是两法同时存在，而且一法冠带而有，因为瓶子没有，瓶子就没有，好，所以它是这样。那体性一呢，关系是什么呢？就我们讲彼身相属，这是后面会讲的。这什么叫彼身相属呢？是什么因果缘因果关系？它是体性义的，因跟果会不会同时存在？啊，因跟果会不会同时存在？我想进取因哦，不讲具有缘哦。进取因跟进取果会不会同时存在？哈，会，请说，举例。哈，父子不是进取因啊，父亲母血是我们人的具有缘啊。好，我不得求进有，我们不得求的主要是心事啊，设法是具有缘啊，这样解。所以父母跟儿子存在没最最，因为但父母是生出儿子的具有缘，嘿，这样了解吗？那如果现在种子长出苗芽，种子长出苗芽，苗芽是具有于什么？阳光、空气、土壤、温度，对不对？这同时都在啊。但是呢，长出苗芽的时候，种子还在不在？不在啦。所以进取因跟进取果有没有同时存在？不会哦。但是具有缘跟果会不会同时存在？会。所以讲的因果关系是讲进取因跟进取果。了解啊，所以你讲父子，你要说呢，真正长出我们色身是父亲母亲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是它是缘啊，但是我们可以真正的色身的因是什么？父亲母血，父亲母血才能变成我们色身的因，不是父母，父母是缘而已，因为它产生父亲母血，所以真正让我们色身的这个进取是什么？是父亲母血。当你长出的时候，父亲母血还在不在？不在了啊，所以变成我们色身的进群是父亲母血。当我们有开始有 baby 的形象出现的时候，这个父亲母血已经不存在了，然后所以呢，因果关系呢是不同时存在的，进群跟进取果来讲。然后呢，一法要不要冠带一法而有？要，果要冠带因而有，所以它不符合第一个，而且两法相异，这没错，它不符合第一个条件，所以它是体性异，可以好，可以好。那有人说了，因果跟同时存在，例如说，我们讲因，例如说，没，我们讲密宗班跟密宗班的同学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密宗班嘛，哦，讲明案例密宗了，其实不在讲密宗了，呵呵，只讲藏传佛法，好，那这个，所以。是我们密宗班的同学去冠带密宗班而有嘛？所以有人说密宗班是因，因为你有开密宗班的课程嘛，所以有人才学校变成密宗班的同学，所以密宗班的同学是果，那是冠带的，不是真的因果关系的啦，那是用冠带的说因跟果啦，其实它不是真的因果关系啦。而且像父母跟那个我们现在儿子 他是一个官代的关系来说因跟果，先有父母才有儿子嘛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，父母跟儿子是不是同时形成的？是啊，你没有儿子不能讲有父母啊，不能称自己父母啊，我没有儿子不能说我是父母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同时的，当你有儿子的时候才说有父母啊，当你有父母的时候才说有儿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同时的，他也不是有前后关系的。当我们念安利的时候啦，啊，当你讲说，当然是说，这个性上来说是嘛，先有父母才有儿子嘛。可是从名言案例的角度来说，同时的，它不是有前后关系的，所以它不是真正因果关系啦。哦，它是用官代来说的。好，这个叫彼身相属，所以呢，它就不是体性一，它是体性异。还有一种没有关系的，例如，可不可以随便讲一个？啊，既不是同体关系，也不是彼身相属关系，有没有？很多哦。啊，什么样是没有关系的？相违的很多啊。例如，平住啊，哦，平与住没有关系啊，对。麦克风跟佛像也没有关系啊，哦，这个很多啊，所以我们来看呢，大部分都是嘛没有关系的啦。哦，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没有关系，大部分的人事物都没有关系的啦。哦，啊，这个想法对不对？不对，在佛的角度来讲，都有关系，间接跟直接的关系而已啊。所以我们看那个什么，有没有看过一个美国片叫什么《蝴蝶效应》？有没有？他说一个蝴蝶在那边扇一下翅膀，在远方就变成一个飓风啊。所以一个众生只要打个喷嚏，我们就啊，如果他带有病菌的话，有没有关系？有啊，打个喷嚏就把这个污染啊，那全境啊，像我那个看外国病人是吧，全境是吧，扩散有没有？只要带一个很难治的病菌，只要打个喷嚏，全部都感染了。所以那个有没有关系吗？其实它很深的因果关系。哦，所以我们不能用外境的纯粹的外境去观待。好，所以诸法有这一类关系。好，体性一跟体性异，还有呢有关系跟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看，所以呢平时呢跟无常呢，它是体性一。那这里讲是说最初形成是用无常性的形成也可以啦。那这里跟我们讲那个一体两面的有点类似的哈。那我们再看第七。问题七，瓶子是无常，柱子也是无常，因此瓶子与柱子体性应该是一把。好，回答，瓶子是无常，因此瓶子与无常体性是一。好，柱子是无常，因此柱子与无常体性是一，但是呢瓶子与柱子呢体性是异。好，而且呢是没有关系的体性异，因为瓶子形成时并不是柱子，柱子形成时也不是以瓶子体性而形成，因此瓶子与柱子体性是异。总之若两者体性为一的话，一定是一者以另外一者的体性而形成。这样问题，我们常会用那个一个概括性的，就是说啊，咱看多台湾啦，哦，你也对吧？咱港乡的啦，弄外面清朝都这样嘛，所以咱港乡的也较亲嘛，对不对？恁港乡是港乡，那什么关的？但是我们就会把它牵扯在一起啊。哦，例如说我们佛教徒嘛，那佛教徒的时候呢，我们常会有一种概念说，当外面批评佛教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同仇敌忾嘛。哦，同仇敌忾，然后你也是佛教的，我们就感觉比较亲嘛。可是自己争议出来的哦，都是争议出来的。尤其像看我们看棒球赛啊，哈，看你喜欢去洋基队了哈，或什么？现在我们两个在国外嘛，你喜欢什么国民队跟什么？另外对什么精英是吧？所以你会对特别对精英跟国民队特别好感嘛？因为我们两个中国人在那边嘛。可之前中国人没有去之前，你对他有感觉吗？他就打到最终一名也没有所谓啊。可当一个我们的感觉是跟我们同 同类的人进去之后呢，就把那个精英队占为己有了，把国民队占为己有，所以他的成败跟我成败有很大的关系啊。到，可实际上有关系吗？没有啊，但是我们第六是正义出来的哦，其实没有关系啊。他打败了也不会给你多少钱，那打输也不会让你赔钱啊，除非你赌博啊，那另外一回事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第六是打，但是我们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一个中国人在那边啊。好、哦，他只要欺我的，当我跟我一个中国人有成败关系，就连带的跟我有成败关系啊。所以我们会都会这样牵扯啦，哦，都会牵扯在一起。可是问题想一想，真的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。那我讲没有关系说，不是那个执着的关系的，本身还是有业因缘的关系，但不是执着的关系。可是我们把那个执着关系坚持得很牢啦，所以呢，变成我们造成我们的苦乐了。因为我们执着变成我们的苦乐嘛。其实有关系，但这个关系是因缘和合的关系，可是我们都把它占为执着，是自信一、自信长存，还有嘛常依自主的关系，或者第十层的关系，这是我们要去去除了。哦，所以我们把它假想成跟我们是嘛第十层的关系，是不是？就是好像连结着，不会没办法松开的感觉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都往上了，例如说哦，我们同样是嘛台北人。所以当一个台南人在对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台北人连在一起同仇敌忾嘛，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学佛法的佛教徒，当一个外道跟我们挑衅的时候，我们佛教徒就要团结嘛。所以我为什么中国就这样子？中国就是成败在这里。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这样子。我们中国平常就是什么一盘散沙。平常啊，我们都中国人，我做生意的时候，我抢你的哦，我管你死活哦，我赚钱最重要啊。你虽然是跟我朋友，我也不管你的啦。我要赚大钱啊，你要说起开你的下事啊。当我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的时候，我不会顾虑到别人，是散沙的，各自独立的。但是有一个外来的更厉害的人的时候呢，你就两个哦，我们还是一起团结对抗他嘛。中国人就是这种个性。为什么欠了这个性？因为我以前哈、哦，就是被那个帝王主义的那个统治思想一直统治，所以你就听话。听话服从，可是当你有之间的冲突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去思维，因为被训练听话跟服从，你变具生烦恼，跟你之间有利益关系，具生烦恼就现起来，然后去产生啊、跟别人对抗，哦，就我爱词的影响，没有去思维。可是现在外国人不一样，外国人是遇到事情都会去思维，他们交流方式用思维方式是训练出来，教育本身就有问题。我们以前教是填鸭式的，到大学才开始有开放那种、哦、发言式的，到高中之前啊12年教育啊都是填鸭式的生活，所以我们那个对新型那个概念已经很老了，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很难。为什么？都是你告诉我答案就好了。你们是不是想这样啊？那不用讲那么多了，告诉我答案就好了啦，告诉我怎么做，下一步怎么做就好了啦，那么简单就好了，我不用讲那么多啊，讲几年讲不完。你会觉得很烦啊？你学福利到自己广东学三年半，你会觉得很烦？哦呦，厉害啊！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没让你有思维的空间呢、啊，听话就好啦，对不对？我听录音带就抄啊抄啊抄啊抄啊抄啊抄啊，就一直抄啊，然后那一直反复的听听听听啊。对啊，这没有进步啊，没有进步空间，所以要怎么进步？要思维。所以不要说我思维就是嘛，就是这样子就对了，不对，要去想我这样想对不对，会不会有弊病，有什么后果。所以广论在告诉你怎么思维修啊，对不对？先开始想定义出来，然后分类出来，然后分类之后呢，它的功德，功德是什么？功德讲完之后呢，那你不修有什么过患，修有什么胜利，都是这样反问，让你思维啊，对这个法的认识要靠这样反问思维，对这个法才会深入啊。可是我们当时学习不是这样学习的、啊、听什么就记什么，听哦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就这样下去了、啊、所以一轮完了空空如也，第二轮完了正义上班也是空空如也啊，因为都没有思维啊。所以好好思维，对这个法要好好去思维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多提问题，好，遇到有因缘的话多提多问， 所以我希望你多问，因为你没有问的话表示什么？有在思维。虽然答错是应该的啦，答错是应该的啦，因为我没对整体佛法不了解嘛，问错答错都是应该的，但是通过这个方式能够让你思维到正确的内涵，这是重点啊。所以学佛法不是填鸭式的，要靠思维。所以佛法是什么？要靠什么？择法会啊。你有这个择法会的话呢，你就可以靠自己的思辨能力呢读佛经，然后慢慢的证得佛经的内涵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择法会，听什么相信什么，永远没办法进步。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内涵藏传话，就叫重思维，多问多想。所以我是会问你们嘛，就代表思维啊。好，这个很重要哦。你有这个武器的话，学什么法都很容易。你没有这个武器的话，学佛法有学的，但真的有学吗？空空如也，可能浪费很多时间，但没有学到内涵，就很可惜了哈。那为什么讲这个？就是说，当你遇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想说，你感觉哎，我们是一起的，可是是感觉啦，那是一种受啦。我们现在做很多事都是用受思去引导我们去做事的，这个不对，要用思维，要用思，要去思维，去对个镜去了解了，不要再用感受性的东西去裁断我应该怎么做，而先看用理性的思维，我应该做对我跟众生比较有利益，都往正面去考量，不要用受制的去考量。当你用多思维去考量的时候，你慢慢就在进步。刚开始一定会做错，选择错，但是呢，这个是经验。我们一定能够要成为成功之前，一定犯很多错。所以我们爱迪生说什么？要发明成功啊，靠，哈，要靠，就说你那99次失败才最后一次才成功嘛。你没有前面的错误，怎么可以最后一步能成功啊？不可能啊。所以前面的错误本来就是应该过的，应该做的一个过程啊。好，所以不要怕这个过程，每一个错误的过程都是往成功迈进的一步啦。当不到时候我们都怕。怕这个过程，所以有经验的告诉我讲这样做好，我就听就好了，因为我怕这个失败过程，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弊病，怕失败。可是当你失败之后呢，成功就是你的，真的是你的哦。你听人家说这样做做，你做对了，那是侥幸。对你来讲，下一次还是同样犯错，因为你是听人家这样说这样做的，可是对你的生命来讲没有所启发，所以你失败过了才得到成功，那是真正你的成功，你就一辈子永远不忘，牢记在心，而且把这种经验可以教授给别人。啊，如果说纯粹人家告诉你就照做的，你要教给别人呢，不容易，因为你都没有体验嘛。所以别人的过程怎样从失败到成功的过程，你没办法去体验到，所以你没办法呢，把人家引导，真如理引导，没有过程去转折，没办法教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受资。去处理每一件事情，去思维任何法，要我们思维抉择。啊，这讲的是跟我们瓶子一样了哈，瓶子跟柱子，因为它都是无常法啊，所以嘛是体性一啊。我们跟我这么多台湾人啊，所以我们体性一啊。好，啊你住新庄，我也住新庄，我们是体性一啊。哦，这不对了哈，不用这样想，而且想说我是体性一的话，要符合镜像三个性相，对不对？两个性相同时存在。一法必观待，一法为有，对不对？从这个内涵去思维，到底我们是不是体性，而不是用感受型的。哦，我们两个是腿，我们是嘛？妈姐哈，因为住在同隔壁而是妈姐，但是你平常还没有在问候啊，啊、哦。好，看第八，两者都是体性的话，一定是一者是种，一者是别吗？不一定。哦，例如说我们讲体性的话很多。例如说同义词总别一两面甚至一好、哦、这几个状况，所以总别只是其中一种而已。好，再看第九，若一者是总，一者是别的话，两者体性一定是一吗？答一定是、哦、好，看第十，众生都有如来藏，因此众生与佛体性是否是一，这跟都有都没有一样意思，好、哦，我都是无常法，都不是无常，同样意思，好、哦，这种感受的感觉了、哦、那我们回答：众生与佛体性是一， 不是一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众生没有了，佛还佛没有了，众生还在；众生没有，佛还在。好，众生无始以来都有如来藏，但众生并非无始以来就是如来藏，有如来藏跟是如来藏不一样哦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家很有钱，你是有钱人，你跟你是钱吗？不是。好，所以众生如来藏呢，也是体性义，因为众生不是如来藏。例如平时形成时，就是以无常的方式形成，所以平时以无常体性是一，所以平时是无常吗？好，众生具有如来藏，但不是如来藏。好，如来藏是嘛？心啊。我们讲如来藏有两种了哈，请了解如来藏。如来藏呢，这是我一般的说法，因为一般的说法也叫什么？就称为什么？佛性。好，我问你们，佛有没有佛性？佛有没有佛性？有吗？那什么叫佛性？成佛的能力嘛，对。佛还有成佛的能力吗？他已经成佛了，还有什么成佛能力？成佛能力是还没有成佛，在讲成佛能力嘛。所以佛有佛性吗？没有了啦，他已经圆满了啊，所以没有佛性啊。那佛性变成什么？变成法身了啦。他不，法身不是佛性啦。佛性从因位来说呢，是有佛性，成佛的能力嘛。可是成佛了，已经这个能力已经感果了，所以因不是果，不是因的啦。这样讲，果不是因的。佛性是讲因地来说的，所以成佛的能力从因地来说，佛已经圆满感果，所以果那个果不是因的，它转变成法身的啦。所以众生皆有佛性，没有讲不特求皆有佛性吧？对不对？众生是有没有包括佛？啊，没有啊。所以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有指佛吗？没有哦。所以佛不是叫佛性，佛的心虚的空性不叫如叫佛性，叫法身啊。这样了解？所以众生才有佛性啊，佛性已经转化了啦。好，那如来藏呢，我们分两个，一个是什么？世俗的，哦，世俗地的，就是圣义地的。那世俗地来说呢，哦，我们讲是什么？一般我们讲唯识的概念啊，哦，唯识的概念它是什么？两个，一个什么？唯名唯知，就是我们讲那个心的体性啊。靠名唯名唯知呢，能长什么？成佛的能力。靠心能够唯名唯知，能够了解境，能够认知境，变成有成佛的能力。所以从世俗地的因地来看呢，它是什么？唯名唯知，心的本性，哦，心的体性。就站着体性，还有那个成佛能力是世俗地的如来藏。那圣义地的如来藏呢，我们讲的是什么？就是啊，心上面的空性。好，所以如来藏有个世俗地的如来藏跟圣义地的如来藏。所以呢，如来藏一定是心吗？也不一定哦。好，如果说讲世俗如来藏呢，是心。好，当然讲圣义地的如来藏呢，就是心上面的空性。好，我们看，所以众生具有如来藏，但不是如来藏哦，因为众生也不是心啊。不特求罗是心吗？不是哦，不特求罗是不相信，包含心还有色法，所以他不相信，他不是心哦，他是不相信心法哦。所以众生也不是世俗的如来藏，也不是圣义地的如来藏，所以众生不是如来藏。所以众生以如来藏呢，体性是义。哦，那所谓如来藏是指众生心上面的空性，是从圣义地的角度来看的。因此可以说呢，众生的心以如来藏呢，体性是一。哦，所以心呢跟空性上面空性是体性是一，没有心的话就没有心上的空性，它互相关闭，就在那个我们讲那个这个。刚才讲那个一体两面，心呢是世俗地，心是世俗地，然后心上面的空性是圣义地， 所以它是一体两面的观待关系，所以它是体性一。哎，请说。
所以问题是我们众生都有如来藏哈。
对。
那他这个问题就是众生与佛体性是否是一？
嘿。
那头一句话回答众生与佛体性是异，不是一。
嘿。
是异就是不同。
异就是呢，体性异啦。
体性异。
嘿，他讲是体性异啦。
嗯。那那个华经他们讲就是心佛众生
三无差别，
三无差别，
对。
那他是讲他的体性没有差别呢，还是讲他的这个如来藏没有差别？
这个讲是说修行的一个次第啦。
嗯，
就说呢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是心佛众生嘛，哈。那这个是当然是佛是果嘛，哈，众生是因嘛，对对，从因果关系众生以后变成佛嘛，但是要靠什么呢变成佛呢？靠那个成佛的能力啊，这个心啊，这唯名文字那个成佛的能力啊，对，这个心是讲佛性啦、啊、所以众生是因，但是呢跟成佛的能力，这个透过成佛能力的这种慢慢慢慢进步，可以成就佛。所以从因果干系的关系来讲呢，它是有一个续流的关系，有个续流的关系，嘿。所以它也不是体性一，因为只要续流是因果关系，众生必须要靠心上面的佛性，慢慢慢慢慢慢去在佛上用功，然后最后成就佛。所以从续流来看呢，它是没有差别的，但是从因果的体系来说，它是有差别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说？它是鼓励说，那是从法华经来说的啦。哦，从法华经来讲说，他看见众生都有如来藏嘛，因为法华经很多故事有没有？什么怀里明珠啊，有没有？还有那个长者请他的儿子去除粪啊。最后告诉他说，你还是可以承担我的事业啊，因为我们众生都知道感觉自己很憋劣嘛，而且这我们都有如来藏，都有成佛能力，所以呢当你跟我会成佛的时候，你会怕，说还是嘛，慢慢来吧，慢慢来的。所以呢佛就看到我们众生畏惧成佛的那个关系，所以说慢慢先做除分的，那慢慢再管理他的事业，一步一步的。可是他早早说，你本来就是我儿子啊，你本来就有能力承担我的事业啦，但因为你恐惧的关系，才让你一步一步的这样做起来。那本来就是具有跟我一样的能力啊，你本来这个事业就要交给你的，懂哦？所以普华经的故事是从如来藏的角度来说的，所以它是从我们都有佛性，但是要从一步一步的这样修行，慢慢成就佛果。所以他讲说，心佛众生尚有差别，是从他的续流能力来说的。
好，谢谢。那另外就是《大涅槃经》，它里面提到一禅体皆有佛性。
对。
那佛性就是如来胎藏吗？
是。
好。但是对今天这个问题讨论的这个还是不太能够理解。
那我怎么？
那另外对不起，请等一下。
是。
另外，我们色类学它是接近于我们这个汉传佛教的是法相这方面的学说呢，还是
它实际是俱舍论里面再把它延伸出来？
俱舍论，
对，
啊，俱舍论有关于俱舍论这边的延伸就是了。
对，它比较简化，它整理过这样。好，那我讲一禅体有没有佛性？哈，一禅体啊，现在说什么叫一禅体？啊，断善根者，问题有没有个众生完全是断善根的？一禅体是不存在的哦，是假设的哦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哪个众生永远在地狱里面不肯跳脱的，有没有这种众生？不可能啊，因为佛性是吧？什么叫佛性？佛性能够增长善法的啦，所以一切善法都是佛性的显现。一切善法都佛性的显现，所以一 一禅体，这个假设是一禅说断善根，完全心中没有一种善法的善根的习气，这个不可存在。只要佛性的众生，他可能是对最亲的人都会起善念的。虽然他是我执我爱执的摄持之下，但是还是会起善念。我们讲吧，福赌不食子吧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有善念可，所以假设佛法讲的一禅体，这个是没有的，没有一禅体的众生啊。所以只要没有一这个一禅体的众生不存在，就是嘛，每个人都有佛性。所以我们假设说一禅体嘛，一禅体可以成佛嘛？可是有没有一禅体的众生？没有。只要你有佛性存在，一定有善念，都一定有发起善念过。可能造业多了人，可是很有善业，才有能力把他救拔出来。如果他连点一禅体都没有的话，佛不会怕，没办法度他。人家善知识也没办法度他，因为他没有这个习气啊。哦，所以假设有一禅体是这样说的，可是问题众生没有一禅体这种众生。
好，那那个老师，那我们那个下士道里面，他是要我们出离嘛，哈。再来就是说，我们出离在地狱受苦的时候。那人死亡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色法，已经没有这个肉体存在。
出色没有了，对。
是，那他去受苦，他是意识上的、心识上面去受苦呢，还是他这个受苦的这个因素，他是？
这有几点来看呢、啊，哈。就是说，以唯识的角度，就是说，他是业力显现的，业力显现的。所以有人说你在地狱受苦，那是狱卒啊，不是真的狱卒，因为只要在地狱都是要同样受那个苦受嘛，所以地狱生活的人都要受那个同样的，我叫增上环境的一种果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地狱他是嘛给人家受苦的，可是为他生在地狱，那不觉得很奇怪？从文学角度来讲，是说。这些狱卒呢，是你过去造恶业，然后自己心业力显现出来的狱卒，让你受苦啊、煎啊、割啊等等，都是嘛你业力显现的。所以你心当你成立在那个业流之下呢，你会显现很多人啊来伤害你啊，来折磨你啊，来哈、哦、让你过的生不如死的生活、啊，都是业力显现的。那是唯识角度是这样说法。我感觉因为人道也有地狱的众生，所以我感觉这种说法比较符合普遍性啦、啊。没有一个真正的地狱，但是呢，当你心陷在那个自我的狭隘观念没办法跳脱的时候，就是在地狱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中阴身感果说是投身到一个嘛找不到的地方，你自己把那思想关住了，封闭住了，封闭住了。所以你的看的封闭住了那个概念有多深？有的人是嘛懊悔啊歉疚啊，一直锁住那个思想里面，就等临终还是很懊悔很歉疚，就躲到什么一个任何人跟我讲都不想接受。所以有些躁郁症，我像现在很多躁郁症有没有，都是躲在自己的思维空间里面没办法跳脱，医生也跟他开导啊，朋友跟他开导，他都不接受，一锁在他自己那种概念，这个叫属于嘛孤独地狱啊，独孤地狱啊，那个一直锁在里面，而且很寂寞，又很无奈，又一直很忧伤。所以那个不是真正的一个地狱，而是这个思想，他的意识把它锁住了。所以说，地狱真的有个外环境的地狱吗？那是自己业力所限的啦。对，所以从这个来看是这样。
对，那它里面提到这个中阴身，中阴身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？意识，也就是俗称的，它是这个分成第八意识的阿赖耶识的一个本体，是不是？
哦，不是，因为中阴身也有色身，所以中阴身的天眼通也可以看到它的色身，所以它是属于细色，它可以穿墙走壁，它的色是比较细，那我们现在的出色，它的空间可以这样穿过去，所以它也是有无蕴的，它不是只有心识而已。
那这样子的话，延伸到这个地狱去受苦，也就是无蕴去受苦了。
对对对，他感受是身体的苦痛、心的苦痛都有，都无蕴在受苦。
那五蕴皆空，心经里面讲五蕴皆空，
皆空是什么？它是缘起有，自性空，所以苦是存在的，但是不会变的，永远不变的这个苦是不存在的。所以他讲自性空，不是讲断灭空，不是讲无跟有的这种空，而讲它是无自性的，是靠缘起而有的。你以前造恶业嘛，所以感的果让你受苦嘛，当你业消了嘛，这苦就不见了，是缘起而有的。
是，那另外想请问老师，老师曾经是这个广论的学员嘛，哈，那广论为什么教到这个第十三章上师道截止，对于这个奢摩他跟止观啊，奢摩他跟这比波舍那就不再学了
啊？因为我们的以前的老师还没有学到那么多，所以他就暂时讲到那里。
哦，好，好，谢谢。
以后啦，以后我们机会我们会学那个内论的奢摩他比波舍那，以后我们的课程慢慢到最后会学，有问题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如来藏呢，跟心是体性是一，但是跟众生呢不是，因为众生不是心。好，那问题十一，世俗地和圣义地两者体性一，哈，这是对，好，我们看第三个，一者是无常法，一者是常法，无常法与常法为何体性是一呢？好，因为它符合三个条件啊，所以我们讲体性一要说为什么体性一，因为它符合三个条件就体性一哦，啊，不要用自己的想法，哦，为什么体性一，应该是吗？相违啊，哦，相违为什么体性一？因为这个是关系到相违啊，因为一个常法无常法相违嘛，不相为什么体性一？因为它符合这三个条件啊，一二三的条件，那我就用自己的概念，啊，相违怎么体性一？哦，会这种想法，就用错觉了哈，哦。那这边回答是什么？因为无常跟所知体性是一，所以呢，啊，所知是常法，哦，所以常法与常法体性是一，那，啊，无常法与常法体性是一，又如瓶子最初形成之所知，所以呢，瓶子与所知体性是一，瓶子是无常法，所知是常法，但是另外角度来讲，它是没有用条件，其实用条件来讲就很清楚了。可是你变成用另外一个侧面来解释，可是他不了解圣义殿世俗地为什么是体性一，还是不了解，所以我们讲应该什么，把这个性相先讲清楚，哦，如果这个性相讲清，它符合这个性相虽然是体性一啊，因为体性一的性相就三个啊，哦，然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感觉不明白还是不明白啦，有这个缺失啦。好，再看问题十二，兔角、石女儿、虚空、莲花有体性吗？有没有凡体？那我讲体性一、体性二都属于吗？法哦。那问你，兔角、石女儿、虚空花是不是法哦？答：法是指什么？指己之体性者，就是在所知有跟很多同义词嘛，其中法就是跟所知同义。那法的性相是什么呢？就是嘛。执己之体性，哦，所以每个法没有法体性，所以当你执持自己的体性呢，就一个叫嘛，叫法，哦，所以无常法无常法体性，常法常法体性，所以法与所知有所量尘世还有境，哦，等等都是同义词，所以一切所知呢都有个别的体性，当你有个别的体性呢，就嘛个别的凡体哦，不是法没有的，当然没有体性可言，当然谈不上凡体，这样了解，所以体性也叫凡体啦，这个比较不容易清楚啊，体性在境上的体性叫凡体，在分别心的对境的对境的时候分别心显现的呢也叫凡体，但分别心显现的凡体呢是嘛，是常法，这样了解，分别心显现的凡体是常法，属于非遮，属于异共相，但境上的凡体呢是本身它的体性，有问题，所以境上呢瓶子的凡体呢是瓶子，境上来说分别心来说呢瓶子的凡体啊，瓶子呢的凡体呢不是瓶子，因为瓶子的凡体是嘛常法， 平时呢是无差嘛，从分别心来说，显现来说，但从镜像来说呢，平时是平时的繁体，平时繁体是平时，还有，但从分别心的显现来说，因为分别显现是异空相的方式显现，所以呢，平时的繁体不是平时，还有，好，再看十三，繁体异跟异同义词吗？繁体一与一是否一样？答一样。你讲到体性嘛，因为每个法有每个法的体性，只要是体性一，就是镜上面的体性，哦，繁体一就是一，繁体一就是一，就指它本身呐、啊，本身就是它本身呐、啊。听了解？你也不清楚。所以每个法都有每个的本身，本身就是繁体啦、啊。当这个法跟这个法都一模一样的话，那就一啦。那为什么一？因为它体性一模一样，所以就是一。那为什么是一？因为这个体性跟这个体性不一样，就是一。所以讲体性，镜像上的繁体一跟一是同一，就是它本身来说，它的本体来说。好，第十四，体性跟繁体有无范围大小？何者范围大？好，答，两者范围一样大，从镜上面来说，体性跟繁体是一样的，一切所知都有体性，一切所知呢都有繁体，体性异与繁体异两者范围大小不同，懂齁？体性异，体性我们讲那个体性异就是这里嘛，然后繁体异，繁体异大还是体性异大？哈，繁体异大还是体性异大？哈，繁体异大，像说这个，除了这个是繁体异以外啊，其他都是嘛繁体异哦。除了一啊，一是繁体一嘛，其他只要两个是相异的，哦，都是叫繁体异啊。所以繁体异范围比较大，体性异。这体性异嘛，范围比较小。体性异，所以这样这个通通的没有关系，也叫异啊，也叫体性异，哎，叫繁体异啊。但体性只有一部分呢、啊。好，例如说，繁体范围比较，繁体异范围比较大，体性异范围比较小。若是体性异，一定是嘛繁体异。哦，因为体性异的表示嘛两法不同嘛哈、哦，繁体异不一定是体性，因为有可能是嘛。有体性一的、哦、就像我们刚讲的三个四个体性一、哦、例如无常与十四呢是繁体一但不是体性一，因为它是相异，名称不同话不同，就是相异，相异就繁体一，但有可能是体性一，例如说同义词总别跟一体两面都是嘛繁体一但体性一。好，第十五，同义词是否一定是一呢？或是呢同义不是义呢？是否一定是义呢？答，同义词是两个法对不对？是相异的法还是相同的法？相异的法哦，所以同义词一定是义，因为它什么不同？什么不同？我义的话两个不同嘛，名称不同跟范围不同，所以同义词是哪个不同？嘿，对，同义词是名称不同哦，但范围相同哦。例如所知跟有，它是同样范围相同哦，讲一切诸法，但是它名称不同，所以它也叫义。好，然后再看第十六号，平时的繁体是平时吗？是不是？不是，平时是平时的繁体啊、哦，但是平时的繁体不是平时。因为平时的繁体是常法，平时是无常法，所以平时的繁体不是平时，但是平时是平时的繁体。这种道理举例来说，所知是平时不是嘛？但是平时是所知呢，是嘛？这种道理，这个是用感受的去推的，这个不是正理啊。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我都被陷进去了，这个不对，这个历史不对的哈、哦。然后我们讲是吧？平子是平子繁体对不对？因为平子是平子体性嘛，这个来说从镜上面来说没错，那从镜面来说呢， 瓶子的繁体是不是瓶子？从近来说，是哦。所以为什么用瓶子的繁体不是瓶子呢？因为当你想到瓶子繁体的时候啊，瓶子上面有瓶子繁体这个法吗？没有啊，但是到后面先才了解的啦。所以当你讲瓶子繁体的时候呢，你怎么了解瓶子繁体？是到分别心才了解哦，瓶子繁体是什么。所以当你讲瓶子繁体的时候呢，你是已经用分别心了解，所以它是什么？它是常法，这样了解。所以这些好，有时候讲不清楚，你搞不清楚。瓶子是瓶子的繁体，是从镜上面来说。瓶子的繁体，等一下讲瓶子繁体的时候呢，不是指瓶子外境那个瓶子，而是在你分别心显现这几个字的内涵。所以大家想听到瓶子繁体是用分别心了解，所以它是嘛一共相，是常法。所以等到瓶子繁体的时候，它变成常法一共相，所以它是不是瓶子？当然不是啦，因为瓶子本身是嘛无常法。所以它这个要讲清楚，要转换要讲清楚，可是不讲清楚我们会搞混。所以这个最难什么？没交代清楚。因为有些文字就他们言简意赅啦，就是讲得很简单，可是在转换，在心上转换就很复杂。好，所以瓶子繁体是因为在跟我们心显现是一共像是常法，所以它就不是瓶子本身。那么如果是瓶子繁体呢，是不是瓶子？是。如果是瓶子的繁体，就讲势力的，那是瓶子哦，它是讲镜上面来说的哦。啊，如果不讲，如果是或者是，那就是嘛讲分别心的显现来说，可以哈。第十七，好，瓶子的繁体是否是瓶子的繁体？你们认为呢？不是。为什么瓶子的繁体不是瓶子的繁体？啊，像是跟不是而已。瓶子的繁体是什么叫瓶子的繁体？分别心显现的，那是常法嘛？那是不是瓶子的繁体？不是，为什么不是？那是啊，他用这个辩论来说，我感觉也没办法让我们了解了哈。所以，当你想瓶子的繁体，在我们心想到瓶子的繁体的时候啊，在我们心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呢，你是用什么方式显现？用排除不是瓶子的繁体的方式显现。所以当你听到瓶子繁体的时候呢，在分别心的变成什么？瓶子的繁体的繁体，懂吗？当你在你分别心想到瓶子的时候呢，就变什么？说不定想到瓶子的时候就变什么？瓶子的繁体嘛。好，这是分别心的思维方式哦。当你想到分别心想到瓶子的时候，排除不是瓶子的部分，那显现瓶子嘛，这个方式就叫什么？繁体的非遮啦，非遮的显现方式啊。你想到桌子的时候呢，你怎么在分别心显现桌子？你会嘛排除不是桌子的部分，再把桌子显现。所以这种非遮的这种排除不是的显现是的部分，就是非遮，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繁体的显现。所以你当你讲到瓶子哦，你后面就想到哦，这个不是瓶子的瓶子，我后面心是这样的 啊如果五根是不用这样太麻烦了，五根是看到什么显现是什么，可是后面心是要转回来。当你想到魔法师的时候呢，你就排除，你心中会找魔法师，因为你魔法师不是现在看到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是后面心不是眼睛现看的嘛，你是用你的概念去找的嘛。所以当你想魔法师的时候呢，你会排除有些是法师，但不是这位法师的，把不是这位法师的其他法师通排除掉，那再找到这个法师。所以它本身是一个非遮的方式在思维的。所以当你讲瓶子的时候呢，它就把瓶子的繁体分别性的显现是用排除不是瓶子的部分，那再把瓶子抽出来，那看我们电脑就知道了嘛，对。电脑你打个找个讯号，讲打四 D 好了。电脑是不是很多资料？上网是很多资料，人家都抛很多资料，可能要找四 D 的时候，他们要在你搜寻，等一下。那为什么要搜寻？因为他要找啊。那怎么找？排除不是的部分呢？ 但是不是才找到你要的部分呢、啊？被电脑为什么称为脑？一个我们每天的作业方式一样啊，但是要靠电力补充能源的，我们靠什么？靠体力啊，哦、都要插电的啊，哦、我们要吃食物插电，它是要靠电源插电的。哦，这都是脑啊，所以混沌性的显现是什么？排除不是部分显现的部分是，所以当你想到平时的时候呢，我们混沌性法是用不是排除不是平时方式来显现平时，所以变成平时的繁体。所以当你听到平时的繁体的时候呢，这五个字的时候呢，你要什么？也是要排除不是平时繁体的部分，然后再倒过来思维，再变什么？平的繁体的繁体，想了解？想了解？混沌性的作用是这样。飞车啦，飞车的方式都是这样的的思维方式啊。好，那从如果说从镜上来看，如果是好讲，如果是这如果是就讲势力了，变成讲如果是叫指嘛势力。举出一个，你可不可以举出一个平时繁体的这个势力给我看？所以讲如果是平时繁体的话呢，那你可不可以举出一个例子给我看？当然可以啊，那是什么平时啊？因为我没有把我混沌性这种想法拿出来给你看呢、啊，只能举一个例子哦，这个就是平时繁体啊，这样了解？所以它是指嘛平时，加一个如果是，我必须举个东西啊，那你知道我混沌性的这个平时是什么？就是指外面那个平时给你看，或加如果是或者是那假设是都是指外面的平时，这个事例是什么外境哦？这样可以吗？然后啊，这个推理是用变现的方式来推理的。我们讲哈，我们做顺的方式，如果是平时的繁体的话，那是什么？平时啊，那平时是不是与平时是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是平时繁体呢，就与平是一嘛，对不对？那照样换他的问答来说嘛，如果是平时繁体，一定是与平是一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是平时繁体，一定是平时嘛，那平时这个平时嘛是一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名称也同，范围相同，就是一嘛。可是呢，平时的繁体与平不是一哦。平时的繁体呢，变成我们一共第六式的平时繁体，它跟平时不是一哦。变成平时繁体本身是我们第六式的异共相，那跟平时不是一哦。一个是长尾构长，是名称也不同，范围也不同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平时繁体不是平时繁体哦，它是这样推的、啊。用这样推的啦，比较有辩论的这种思维方式的。啊，我是用那个我们分别心的作用方式来说了。好、哦，啊，你两个都可以去了解了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啊，这个要多花一些脑力了，因为有些名相也没有很清楚，还有在讲解也没有清楚，但是多思维对我们对自己都有帮助了。好，有没有其他问题？那为什么要学平时繁体？为什么要学繁体？这么麻烦，为什么要学？哈，讲一大堆还听不懂，为什么要学平时繁体？这个共性有很大的关系啊！我感觉这个法很复杂嘛，又听不懂。可是跟以后你学懂了，跟共性很大的关系啊！因为这个平时是什么？是分别心安立的。所以呢，虽然说一个法师，但是呢，我们称的法师都不一样啊，可能是某某法师，啊，可能某某名称。每个人都有很多角度啊，例如说你在家里可能当妈妈，又当女儿，又当妈妈，当太太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这个角度的时候，你繁体都不一样。对你女儿来讲，你是妈妈；对你先生来讲，你是太太；对你的长辈来讲，你可能是晚辈，或是你对爸爸妈妈讲，你是女儿，或是儿子。所以每个繁体都不一样哦，因为角度不同，繁体都不同。那为什么会繁体不同？分别心安立的嘛，他的缘起就是这样嘛。我说我的缘起的安立这个人呐、啊，所以每个缘起不同，他安立的角度就不同，所以繁体就不同。所以这繁体都是什么分别心，纯粹唯有分别心安立而有的。所以当你想到哦，繁体在每个角度上都不同，我的作用也是一样。当我在加点的时候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要产生什么作用？当我在上课的时候要产生什么作用，当我在工作的时候要产生什么作用，你每个把你的角色跟你的工作安定好，发挥该有的作用，你就显现不同的作用，不同的力量出来了。 所以在每个作用下，每个繁体之下显现该有的作用跟能力的话，哦，那就圆满了，那就顺着缘起啊。如果说你在本来要当妈妈，结果你摆在家里还要当妈妈，好，摆在父母亲还要当妈妈，那你就不合了。我们会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小孩子受妈妈管教，现在长大要管爸爸妈妈，这个药不能吃，这个东西不能吃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甚至学佛的呀，一定要吃素啊，素的不能吃，连家里都要跟你一起吃素，对不对？那你小孩啊，还在读小学，要跟你一起吃素，那不合缘起啊。所以要顺着缘起，就是用繁体安立哦，在每个当下我怎么样昏昧心安立每个角色每个作用就很重要了。哦，所以随着他就是把观待昏昧心安立，了解他呢，慢慢对镜能够去用昏昧心的角度去用，那发挥他该有的缘起跟作用。哦，就是我们佛教徒应该学的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好，那我们回向。